今天是非常殊胜的普贤菩萨的圣诞，啊，普贤菩萨呢是，都是古佛道家慈航示现出的菩萨，啊，咱们呢在每天修行的普贤行愿品的念诵啊、寄诵啊，啊，就是普贤菩萨为善财童子所开示，其中呢，我们这个学习最重要的就是普贤十大愿王。他这个愿呢，不光是发愿，他关键是行愿去做的，所以说我们叫做大恨普贤菩萨，啊，这字念恨啊，大恨大恨普贤菩萨摩诃萨啊，不是一般的菩萨，是摩诃萨，是大菩萨，这是梵语啊，代表大的意思，大，啊，它什么意思啊？它是见性的，见到本性的，啊，它是真正承载一切万物苍生的维度来去看待的，真正的圣意的驱入圣意的菩提心。啊，所以说这里所呈现出来的，啊，引领众生的所这种愿行啊，啊，所是极其殊胜和圆满的，啊，所以说我们要看到，首先一个啊，就是啊，在历经诸佛，首先得是真正的修恭敬，恭敬生万法，不光是有顶礼各种的这个礼敬，还有去来称赞，这种称赞呢，啊，你不是光表面的偶像崇拜的称赞，得结合一些理论的修行，得去念佛恩。学习佛法，我跟你很多弟子都讲，能够真正推动自己的，啊，就是对自己的所依止的上师三宝的这种真正的感恩和报恩之心，也通过实际的修行，能够有出离之心、慈悲心、菩提心、去除空性的智慧，不断的对上师诸佛的恩德越来越深，越来越认知到自心的无明，越来越真正的了解上师诸佛对自己带来的加持和利益。啊，这是无穷无尽的，能让自己认知到宿世无量劫的罪业，为自己代受业苦，为自己背业化业，为自己开启了在轮回的黑暗当中开启了佛的维度，给我带来了神圣的加持的佛法，能够引领我啊跳出假我，驱入菩提，认知到本性的方向，能够让我真正的啊真正的驱入到无畏的菩提心，还能加持真正每个弟子将来能够真正做一方佛陀的利益众生，啊，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功德。无法真正的用语言来说，真的要不可说、不可思、不可议。但是呢，啊，咱们就用卑微的、词穷的啊这么一种卑微的语言来去赞美佛的这个伟大的功德，啊，真的是道家慈航，为众生承受一切的众生的业苦，将一切奉献给众生来利益众生，啊，这是诸佛菩萨的功德不可言说啊，好好的来去称赞，当然要结合佛法的理论来去认知到，深深的认知到。啊，来称赞上师诸佛那种功德，啊，称赞如来，啊，第三呢是广修供养，啊，这种供养呢，对一般来说呢，就是物质层面，达到精神法供养呢，不是说简单的咱们好像守仪轨戒律的啊，去诵个经，不是那么简单，它真正达到法供养是达到精神层面。我曾经也说过啊，就像一个妈妈对孩子，啊，有一个举例子，一个悲剧呢，孩子死掉了，啊，妈妈在旁边哭。旁边人说了啊，这是场事故啊，跟这个其他人会赔偿你的。说我要多少钱？我要我孩子命都得活着啊！就是说我作为举例，就是他已经达到了精神层面的看待孩子的价值，而并不是简单从物质层面。所以一般人很难达到这种精神层面的真正的叫身口意三密相应啊。一般来说都从物质层面不断的广行供养，达到精神层面啊，达到包括有很多真正的融入这种自性本体的。啊，这种相应，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慢慢的要深入到，啊，这种可以说真正的大资粮供养，啊，供养来说呢，也是真正咱们说，在佛法修行当中，真正实际推动上是最大的效益的，理论上都靠实际的供养资粮来去推动，包括能在这个人类的轨道。啊，能在人间呢，这非常不容易的。这使来说，很多人觉得好像修行很多的磨难挫折，但真正的修行人看到磨难挫折很多都是善业力汇聚的，它让你更加认知到自己的底线，认知到自己的漏洞，更加的引领你能够跳出假我，回归本性，激活内在的佛性。所以说，在不同的资粮上，他看到都是不一样的。凡夫以乐受为目的，为其行；修行人以苦行为其道，他完全是给这种。啊，这个可以说审视的那种苦的标准是不同的啊，所以说就靠什么呀？大资粮的积累，像佛法有句话叫"少福的资粮无法往生彼国"啊，这都靠资粮的积累， 啊，能够有最基本的这种，可以说啊，这个身体的健康，不再濒临一程，能得到拔下十圆满的人身，能见到上师诸佛的神圣，啊，世间当中有没有真正的大的伤残，没有大的苦难，没有过穷、过苦难、过度的富有，啊，有很多人都是，啊，走极端的话都很难修行佛法的，而且在这种修行的资粮基础之上，还能够不断的来去有一定的苦难来激活内在的佛性，啊，所以说外在资粮、内在资粮各方面的汇聚啊，都是靠这种广行供养来去汇聚，包括能够亲上诸佛的加持，能够求法，都是靠这种资粮的积累。第四呢是忏悔罪业，那得到佛法，首先就认知到自己的，更加认知到自己的心毒都有多深多重，是生生世世无量劫积累的罪业啊，要深深的做忏悔，而且忏悔是一个永恒的修法啊，越往上修行越觉得自己的无明业力太重了啊，越在这种坚定的信心基础之上啊来去这个常修惭愧和忏悔啊，所以下面第五点呢是随喜功德啊，随喜啊，咱们说了能够灭掉这个我执我慢，能更加的啊，能够获得比功德主更大的功德。首先随喜的上师诸佛的功德，将来能够随喜一切法界众生的如法的修行的功德，啊，这随喜功德，首先当然是啊，这个诸佛菩萨的这种伟大菩提心的无上功德，好好的真心的随喜，也能够希望自己啊，在下面的几个愿当中，能够真正的做一个佛的孩子，能够成佛解脱。啊，所以说下面第六点呢，就是请转法轮，就请佛能够为我们转动解脱的法轮嘛。啊，刚才我说的感恩的上也有这么一几点啊，就是为我在我这轮回的黑暗当中开启了佛的自性的清净维度、本性的维度，就是真正的佛土、天堂、极乐的这种维度，为我开启了回归本性的啊这么一种神圣的法宝，真的是无上的感恩。第七点啊，就是请佛住世啊，因为啊，这个佛法它必须得是真正的有进入到自己维度的啊，就是好像咱们就说经文当中用你什么身得度，即以什么身为说法，你是一个人身人的身体、人的思维、人的视角，就有真正进入你维度的啊这种佛陀，它会呈现出啊叫类似于你的维度的这种身形，包括讲述的概念，包括思维的方式。都在特别的亲近引领你，在后面叫做恒顺众生，啊，所以说真正请佛住世啊，为我能够开显神圣的教法，啊，所以说能够亲近一直一位人身的上师和师傅是非常重要的。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，好多人就面对一尊佛像能学佛一样，但是很多都在纵欲着自己的无明，不怕妄想，就怕觉迟啊。这句话非常重要，只有人身的上师，啊，他能够真正点到你的需要上，来引领你的这种佛法修行的所需。第八点叫常随佛学，那不光现在要学，要真正永恒的跟随上诸佛，哪怕是可能将来跳出自己的生死，跳出六道轮回的维度，都要永远的跟随佛，常随佛学。这个常可不是恒常，永远永恒的恒常，啊，这个随啊，可不是一般的，好像啊简单的在形式上的跟随，啊，也可能上师诸佛可能示现出无量的身心啊，都能够什么融入到上师诸佛的这种伟大菩提心当中，它是万法唯心生，都要融入到这种心随智慧当中，是用去入空性的智慧来随佛学啊，这得真正在义理上来去理解这种随的概念。第九，就刚才讲恒顺众生，那上师诸佛刚才请佛住世，就能够进入到自己的维度，也能够融入到一切无尽的万物苍生的所需的维度，哪怕是一只小鸟、小猫、小狗都会随着他们的骑行融入到万物苍生的所需，利着万物苍生。但是恒顺搞清楚啊，它并不一定是讨众生的欢喜，而是什么啊？不是表面的欢喜，而是有手苦，良药苦口利于病，是吧？啊，医生恒顺你，给你开药，但是未必就给你开甜药水喝，是吧？有可能是苦药水啊，要搞清楚的。所以说，恒顺未必是让众生欢喜，但是真正是让众生欢喜啊。这个真正是叫什么？符合众生的所需，啊，来利着众生，要了解他的根基呀、业力习气啊、三世因果、福德资粮啊，来给予众生量体裁衣的对症下药的精准利益。最后呢，哎呀，佛不要离开我，是吧？不要离开我，我要永远的常随佛学。其实也是用常随佛，就请佛不入涅槃，请佛不要走。 啊，这种涅槃呢，其实，在诸佛的境界分有余和无余涅槃啊。你可以说，凡夫来说看不到真正的无余涅槃，就是本性的承载一切的维度。因为这种涅槃，对于凡夫来说是，有生死轮回和超越生死的涅槃，这种一种分别；而对于圣人来说，真的叫做不生不灭，啊，不来不去，它没有什么真正进入或者不进入，没有什么涅槃和非涅槃，但是在凡夫的境界确确实实呈现出来这种涅槃和非涅槃。所以说，我们在自己的境界真的是，如果佛离开了自己，像佛陀离开了自己，很多弟子在那哭泣，都不知道该如何去来修行了，啊，非常的迷茫。所以说，佛陀在最后要走之前，一开始打涅槃经，对弟子很多都说："哎呀，依法不依人吧，不要在那哭了，要把衣钵戒律当成佛陀本人呐，好好的修行就见到佛了。"啊，但是来说真的啊，没有这种人身的上师和师父，太难修了，太难修行了啊，就完全的又深陷到自己的我执的无明当中。所以说，请佛不入涅槃真的是很重要。但是，这我们作为每个弟子来说，最关键请佛不入涅槃，一个是心地上起醒，还有一个怎么样？恭敬依止，严格戒律，广发菩提。这样的话，上诸佛才能够长久住持。如果说自己违逆菩提，迷失戒律，是吧？道场不和睦啊，这上诸佛会提前入灭离开的。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多多祈请啊，在内心当中留住啊，自己好好在心地上的跟随啊，这是很重要的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是这个念诵的普贤菩萨的圣号。啊，对大家呢，真正的发愿行愿，啊，南无大恨普贤菩萨摩诃萨，啊，都愿大家，啊，精进佛道，做一个清净梵行的佛子，啊，都吉祥如意，吉祥永伴，早证佛果。